弟兄姐妹们平安。好，手上有圣经的你可以翻开，今天我们会从约书亚记第七章我们一同来看。好，在还没有开始前，我向小孩子 OK 小朋友先说一些话。OK 孩子们 OK 我们OK 我小的时候 OK 我记得我们很常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家里有电子游戏机 ，OK， 然后呢，当爸爸妈妈出去的时候 ，OK， 我们就开来玩 ，OK， 就玩 ，OK， 然后呢，当他没回来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就快点把它收起来，摆回去原本的地方 ，OK， 就好像没有被动过一样。OK， 然后也有一次我们就用我们的零用钱去买了很多不同的这个零食里面有这个小玩具 OK， 买了过后怎么办？不可以让父母知道嘛，对不对？怎么办？哎，小朋友们听啊 OK， 就藏起来 OK， 就藏起来 OK， 然后呢如果被发现的时候怎么办？被罚了，对不对？被发现了就不好了。没有被发现的时候，那心里面的那块石头就放松下来了。OK， 所以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做坏事的时候，我们做不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做不讨我们的父亲母亲喜悦的事的时候，我们会藏起来，因为我们怕他们知道，对不对？当他们知道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就会受惩罚，对不对？但是每当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父母亲虽然看不到，但是谁会知道？上帝会知道。OK， 当你知道这样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就应当不要去做了，对不对？当你说谎的时候，虽然父母亲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在天上的父亲会知道。OK， 在这个时候，你就清楚明白，你就不会去说谎，不会去犯罪了。Okay， 好，我们今天我们也会从第七章里面，我们看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Okay， 也当中让我们看见罪在当中所影响的。Okay， 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着生命气息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教导我们，让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可以遵行，我们能够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敬畏你。主啊，原谅我们，我们做愚昧的事情的时候，主啊，求主你使我们速速的回转过来。我们为这今天的正道祷告，求你恩膏我无用的口，好叫我传讲的乃是带有主你的能力，使众弟兄姐妹的心灵得到更新，主你的力量给予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回到主你面前。我们从你正道里面，我们更明白主你的心意。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来，你手上有圣经的，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一到第五节。 OK， 来。以色列人在那当毁灭的物上犯了不忠实的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彻底的曾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毁灭的物，耶和华就向以色列人发怒， 那时约书亚从耶利哥派人到伯特利的东边，靠近伯亚文的埃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那些人就上去窥探埃城。他们回来对约书亚说，不需要全体人民都上去，只要大约两三千人就可以去攻打埃城了，不必劳动全体民都上去，因为那里人很少。于是人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他们竟在埃城的人面前逃跑了。埃城的人击打他们约三十六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岭，在山坡上把他们击溃，人民的心就极其害怕。好，第七章这边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差不多整一章的总结了，就是什么？以色列在当毁的物上犯了不忠实的罪。Okay? 所以这边所谈的不忠实的罪，不忠实的罪是什么呢？或者说这边所谈的当毁的物又指着什么呢？我们可以从我上一次讲到第六章的时候，给我们可以参考，看回去第六章的时候，给上帝这么吩咐，这城要完全毁灭。第六章第十七节，城和城中一切都要归耶和华，只有妓女拉合和所有在他家中的可以存活，因为他收藏了我派去的使者。不过你们要谨慎，不可取那当毁灭的物，恐怕你们贪心取了那当毁灭的物，就是以色列人营成为当毁灭的，以色列营遭遇祸灾祸。好，所以上一次从第六章这边我们已经讲过、okay? 当神说要完全毁灭的时候，就是上帝收回，上帝把一切收回来的时候，就是上帝在这里吩咐毁灭这些物，毁灭这整个城，就是要把这所有的毁灭归属回于上帝，要归还给他。而这边第七章说以色列人不忠实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不遵行与神所定的约，他们基本上当他们拿这一些当毁灭的物的时候，就是他们夺取上帝说应该归属回他的东西。所以这里第七章告诉我们，上帝就什么？上帝就发怒，向以色列人发怒，公义的神不喜悦人背约。当以色列人攻下埃及城后，我们接下来看到他们下一个城市就是埃城。于是约书亚就像以往一样，就派什么？派探子，派探子去看下埃城究竟长什么样子，究竟需要怎么样的准备这一场战争来打胜这一场战。毕竟以色列的军队是人少，然后他们的资源也不一定充足，肯定不比当地的军队充足。然后这时候探子回来了，就报告说不需要太多的人去打仗。为什么？因为那里的人非常的少，这一场战一打下去的时候，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派了三千人去打仗，结果他们打败了。他们打败的时候就在敌人面前逃跑，然而这一战对以色列人来说会有什么影响呢？你想想看，你是约书亚，你带着以色列人去打仗，刚刚打胜战耶利哥城，然后现在来到这一个埃城的时候，他们打败仗了。诶， 在圣经里面很常都有这些打胜仗打败仗的，对不对？是不是很正常的事呢？但是你如果回顾一下当时候他们去探听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得到的信息是什么？他们知道的是什么？耶利哥城远远他的军队远远比以色列的军队来得强。他们怎么胜利呢？他们胜利是靠着耶和华而胜利的。所以他们原本就不全备的军队，没有充足的资源，他们在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如果不是耶和华，他们肯定就这样败下去了。所以这时候他们打败仗的时候，他们是极其的害怕，因为他们意识到此时上帝好像已经离开他们了，上帝好像不再眷顾他们了。从耶利哥城的战争，唯一迦南人所怕的是什么？不是以色列的军队，而是那在以色列军队后面的那个领帅，就是耶和华。所以在这时候，当他们打败仗的时候，如果你是这一个约书亚，你会怎么回应？你会怎么回应？很肯定的，全以色列人都会非常的惧怕，因为他们手上的力量肯定没有办法再抵挡敌人了。然后我们继续的看耶稣亚如何的回应。约书亚书第七章第六节，我们一同来读。约书亚就撕裂自己的衣服，和以色列人的长老在耶和华的月柜前一同俯伏在地，直到晚上，也把尘土撒在头上。约书亚说：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领这人民过约旦河，为要把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绝呢？我们宁愿住在约旦河那里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然在仇敌面前转身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所有的居民都听见了，就围困我们，把我们的名字从这世上剪除。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约书亚就撕裂衣服。撕裂衣服什么意思？如果你看旧约的时候，就看到有几处的经文是提到撕裂衣服，是表示他非常的伤心，非常的悲伤，他甚至感到绝望，因为在这里神曾经对约书亚说：我必领你，对不对？我必做你的元帅，你应当不要惧怕，尽管前进。所以他就是这样带着一些人进入耶利哥城。然而在这里似乎上帝的应许落空了。他要带一些人进入那应许之地，使他们得到那地。而这里现在似乎上帝不再纪念，不再与他们同在，使他们胜利。对不对？所以他极其的痛苦，他伤心，他就圣经告诉我们，约书亚和长老们就到月柜面前，就是代表在上帝面前向上帝求问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上帝带领他们到迦南地，越过了约旦河。你要注意，这个约旦河他们越过的时候就像过红海一样分开两半，他们走干地过去的。这里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这样？然后我们甚至看到这一个，他们问什么问题呢？为什么领人民过约旦河？为什么要把他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里？这里如果你熟悉曾经从埃及出来的埃及人，好像真的非常的很像以色列人对摩西的埋怨一样。在民数记 14章2节的时候，以色列人向摩西与亚伦发怨言，全体会众都对他们说，但愿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地来，死在刀剑之下呢？我们的妻子孩子要被掳掠，我们回到埃及去岂不更好吗？是不是很像？为什么领我们到这个约旦河？为了把我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中吗？使我们灭亡吗？但是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约书亚感叹，约书亚对以色列军队打败仗，在敌人面前逃跑，他说什么？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对不对？他无奈，他真的是无话可说。然而他更担心的是，迦南人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因此不再惧怕以色列人了，那么他们就很快的就被灭绝了。而接下来他再发出一个问题，他问上帝，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这个意思就是告诉问上帝，上帝啊，你的名字、你的荣耀、你的声誉，岂不是就这样被损了吗？因为以色列人就代表着上帝的子民，上帝率领他们进到耶利哥城，然而现在难道他们就落在敌人手里，使上帝的名字被嘲笑吗？然而我们再继续的看的时候，我们会发觉这个约书亚的求问就好像摩西向耶和华的求问一样。在出埃及记11章11节，摩西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施恩，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人民发烈怒呢？这人民是用你大能和全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让埃及人议论说，把他们领出来出于恶意的，要在山上杀死他们的，在地上消灭他们呢？求你回心转意，不发烈怒，求你改变初衷，不降祸给你的民。所以我们来看这两处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在埋怨上帝，是在威胁上帝吗？是不是？我们看到这两处的有一个共同点，如果你回去看这一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两处里面约书亚都有在其中。约书亚在其中，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撕裂衣服，在旷野的时候他非常的悲伤。为什么？为什么非常悲伤？他悲伤是因为以色列人就快要死在旷野吗？不是，他悲伤因为以色列人宁愿回去罪恶的埃及，也不要顺从上帝的带领。他们向往的不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之地，而是埃及的大肉锅、大肉锅汤。而在埃城战败的这个时候，他也非常的悲伤。为什么？因为他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不纪念他的应许，使他面临灭亡。当灭亡的时候，他也更不明白上帝的应许会如何的在以色列人中实现。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今天也会遇到这样的光景吗？有可能上帝呼召你在一份工作上， 可能在事工同工，可能传道、执事、长老甚至牧师，你清楚上帝美好的旨意、美好的心意，就好像约书亚一样，你就这样侍奉，但是你万万想不到，困难重重，事情不如你所愿的一样，你必须面对许多你预料不了的事情，你必须面对人与人之间的纠纷还有罪，而在这时候可能你的家庭、你的事业出现状况，可能教会出现状况，这个时候你会像出以色列的埃这个出埃及的一些人那样气愤的埋怨吗？埋怨上帝为什么呼召你，为什么不呼召你后又不给你顺利的侍奉，至少不会苛刻到到现在这一个非常绝望的这一个情况，差不多全以色列人要被灭绝了。还是你会像摩西和约书亚这样，他们悲伤的，他们求问上帝，他们告诉上帝说，上帝，我不明白你给我经历的失败和挫折，在这当中你的名如何的得到荣耀。所以这两点是有不同的。OK， 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我们口里可以说我们赞美神，我们祷告可以是美得无比的，可是当我们困难，遇到困难灾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这样问，为什么是我，对不对？我们可能埋怨神，为什么你要这么样对我，甚至你可能生气上帝。而也有我们当中的，我们全心全意顺服神，勤奋敬畏的侍奉，却又遭到极大的困难，也遭遇到极大的灾难。而是你的话，你可能非常的伤心的问，也问同样一个问题，但是你非常伤心的问，为什么是我？但是你不是埋怨，而是不明白的问神，神啊，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不明白上帝的美意，你不明白在当中上帝所要行的计划。Okay? 所以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会，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问神，我们来到神面前说，为什么是我的时候，同样一句话，你可以是埋怨神的，你可以是悲伤的，来到神面前谦卑的来问神，神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神啊，你是离开了我吗？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两个回应你们要分辨，你们要知道，一个是不讨神喜悦的，一个是敬畏神讨神喜悦的回应。好，我们继续看第七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起来，为什么这样碾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吩咐他们的约定，因为他们取了那当毁的物，他们偷窃并且说谎，又把那当毁灭的物放在自己的物件中，所以以色列人在他们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在他们的仇敌面前转身逃跑，因为他们成了当毁灭的。如果你们不把那当毁灭的物从你们中间剪除，我们就不再与你同在。你起来，要人民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神，你们中间有那当毁灭的物，除非你们把那当毁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去，你们在仇敌面前就站立得住。上帝这样的回应回答约书亚说，以色列人偷窃说谎， 违背了约定，他们把当毁灭的占为己有，上帝就不与他们同在了。接下来他就吩咐约书亚说，你要给他们吩咐他们自洁，自洁就是告诉他们，你们要分别为圣，你们要分别自己出来归于上帝，然后明天上帝就将施行审判。上帝也特别吩咐他们，你们要把当毁灭的东西除去，不然他们就像在埃城的一战战败了这样，不能够再战胜。很明显的，在这个时候，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到，约书亚以及长老们，甚至以色列中许多的人，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神离开他们，对不对？直到上帝告诉他们说，他们偷窃，他们说谎。很明显的，这当中不是指着所有的以色列人。好，我们继续的看发生什么事情。Okay. 第七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前来，耶和华抽签抽中的支派要按着宗派前来，耶和华抽中的宗派要按着家庭前来，耶和华抽中的家庭男丁要一个一个来。如果那藏有当毁灭的物的人被抽签抽中了，他和他所有一切都要用火焚烧，因为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在以色列人做了愚昧的事。约书亚清早起来，要以以色列人按着支派前来，结果在犹太支派中抽签抽中，他要犹大宗族前来，结果谢拉的家族被抽签抽中，他要把谢拉的男丁一个一个前来，结果撒底被抽签抽中了，他要撒底家中的男丁一个一个前来，结果雅干被抽签抽中了，雅干是加米的儿子，撒底的儿孙子，谢拉的曾孙，是属犹大支派的。好，这边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这个耶和华吩咐这个约书亚，对不对？甚至长老们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要他们每个宗族前来先抽签。Okay, 然后当我们说抽签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当我们说抽签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想到什么？啊？你会怎样抽签？也很长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这一个民间信仰，从民间信仰的一些背景的话，我们就会想到在那一个就是偶像庙里面的时候，那一个签，对不对？然后一个掉出来 ，OK。然后如果你可能是年轻人 ，OK， 有可能。那个形式是把纸条写一些字，对不对？丢进一个盒子里，你就抽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在当时候呢，又是怎样的呢 ？OK，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追究 ，OK， 有可能就是用石头 ，OK， 用石头怎么样的显现出来也不太也很难追溯回去 ，OK， 在旧约的时候有乌林与土民。Okay, 就是这个祭司他的胸前的这个牌上面有的两块的石头。Okay, 所以究竟他们怎么去用 okay, 至少我也不太清楚。Okay, 但是无论如何 okay, 各样的方式 okay,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究竟可能他用的这个签是多长还是多短 okay, 也不知道。Okay, 但是从圣经这边让我们看到的一点 okay, 就是每一次在每一个宗族，在每一个家庭抽中的时候，这个圣经里面说什么？圣经里面说什么？圣经里面说， 你们要按这指派前来，耶和华抽签抽中的指派，对不对？按这宗族前来，耶和华抽签抽中的宗派，按这家庭前来，耶和华抽签抽中的家庭。Okay, 所以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一个旧约时候 okay, 他们做这样抽签的时候并不是我们一个非常随机的东西 okay, 我们也当然我们以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抽签的时候无论是你摇还是你随便去哪一个的时候从我们技术上的角度是一个非常什么随机的事情，对不对？然而圣经这边提醒告诉我们，这每一次的抽签都是什么？都是耶和华抽的。 OK? 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当他们用这个抽签的形式的时候 OK? 你就发觉到他们其实就是在耶和华显明他的心意，耶和华启示的时候。OK? 好。所以这边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抽签，却让我们看到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什么？我们刚才跟孩子所说的，罪，我们隐藏的罪，最终是被暴露出来的。今天我们读经的也有提醒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被揭露出来的，纸是包不住火的。亚干以为他藏起来就没有事了，他以为没有人知道就没有事了，他甚至给予多一次的机会，就是明天你们要自解，你们当中有当毁灭的物，你们当把它丢弃、okay? 但是他却没有他在还没有被识破之前 okay, 他可以悔改，但是他没有，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他的罪就更加的显明了。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七章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们把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认罪，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不可向我隐瞒。亚干回耶稣亚说，我实在得罪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做过这样的事了，我在胜利的品中降见一件美丽是哪的衣服，2800银子和一条570克的金条，我贪爱这些物件，就把它们拿去，现在埋藏在我的帐篷的底下，银子的底下。约书亚就派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果然见到东西埋藏在那里，银子在底下。好，没有，还没有。Okay, 好，亚干是故意明知的犯罪，还是他不小心？因为他看到这一个，哎，丢了可惜嘛，对不对？我收起来先。Okay, 他是故意的犯罪，还是他是不小心呢？他不知道他得罪了耶和华呢？从我们刚才所看的经文以及解释，我们可以看到他真的是没有借口。他的心刚硬，他贪爱财物，他把它藏起来。不然的话你不会藏起来，对不对？光明正大没有错的事情你不会藏起来。在约书亚叫人民自洁的时候他仍然藏起来。对，你不可能说这个是不小心我不知道、okay? 所以如果你是亚干，你到耶利哥城、okay? 全体耶利哥城，对不对？你的责任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毁掉，然而他看到金银，这是他一生都赚取不了的，他就贪心的把它藏起来。而你呢？如果你是他，你会怎样？你会说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试探吗？然后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想一想，这岂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面对的吗？你不一定对金钱财物试探掉入最终，你有可能是贪恋别的东西。在十诫里面，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我们在面对神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藏了些什么。你杀人吗？你行奸淫、婚外情、对你配偶不忠吗？你偷吗？你做假见证、你挑破离间吗？你贪恋什么东西呢？我们在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一个约书亚的时候，我们看到亚干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我们鄙视他，我们可怜他。但是我们审查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岂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犯罪的时候，我们岂不是就像亚干一样吗？为什么一样呢？当亚干犯罪的时候，这里解经书就有提到，就好像在伊甸园里面，夏娃看见那一个禁果，看见禁果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哇，那一个是一个很美的果子，好像很好吃，他就喜欢，然后他就摘下来了。当我们看到会使你犯罪的东西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它是多么的有魅力，你喜欢，你摘下，你吃了吗？当你看到使你犯罪的东西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以神的眼光来看。当犯罪的机会出现的时候，你第一眼要看到的、要知道的是，那一个是不讨神喜悦的事，那个是上帝憎恨你去做的事。我再举一个比较可能贴切或简单的例子，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一样，就好像吸毒、吸烟的人，对他们来说，当他们看到毒品、他们看到烟的时候，他们就什么？他们看到，哇，很爽的，他们就摘下了，吃了。对于糖尿病的人来说，他们应该都很喜欢吃甜的，对不对？甜的食物他们看见了，看见的是多么的好的，他们就摘下来吃了。对于沉迷于各样事情，可能电脑游戏，可能色情网站，可能各样的书刊等等的人来说，他们看见这些试探的时候，他们就看见这是多么的好的，多么的刺激的，他们就摘下来就吃了。我们心里深处知道我们的罪，我们的上帝更加的知道。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书亚以及这一个长老们，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上帝告诉他们的时候，我们看到亚干犯罪。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好像约书亚跟长老们一样，我们神经兮兮的来以为我们会做了什么事情主犯上帝，因为我们把它藏起来，我们有形无形的罪我们把它藏起来。所以很长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把它藏起来。而从这里我们看到可以学习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向神看神所看的，就是当你看到诱惑的时候，使你犯罪的东西的时候，你根本不要去想从里头可以得到什么，你要想的是你要行神所喜悦的事，你要想的是这是上帝所憎恨的事。第23节，他们就把东西从帐篷中拿出来，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就把东西从帐篷中拿出来，带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人那里，摆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和这人一起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金条以及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和他所有的一切都带去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给我们招惹祸呢？今天耶和华使你遭受灾祸。于是全体以色列人用石头把他打死，他用石头打死他们以后，就把一切用火烧了， 众人又在雅干身上堆起了一大堆石头，这堆石头一直存到今天。于是耶和华就回心转意，不再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天。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这个惩罚是严厉的。我读了这边过后，你会怎样？你会捏一把冷汗，对不对？很恐怖。你得问一下自己，我要问一下我自己，我得罪了上帝吗？我藏了些什么呢？你害怕吗？如果你藏了些东西，当然我们害怕。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回到耶稣面前，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然而我们认罪悔改，上帝必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心要归向他，我们要仰望他。当然我们也要面对上帝的惩罚。所以这里我们第七章结束的时候，这边让我们看到雅干一个人犯罪，结果全以色列人都遭殃了。你可能说这句话怎么说呢？公不公平吗？ OK， 这一个雅干一个人犯罪，全以色列人就遭殃，就好像妓女拉合一个人顺服神，他一家都得救了。OK， 所以这边不是说公不公平， OK， 而让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彼此的扶持，我们彼此的守望，我们要彼此的劝诫，免得上帝的愤怒倾倒在我们的身上。OK， 好，最后我们来看第八节。OK， 第八章我不会逐一的去念。OK， 但是我们念第一节以及结尾的时候。OK， 第八章第一节我们一同来念。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只管带领所有能作战的人起来上埃城去。看啊，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人民、城市、土地都交在你手里了。第三十二节我们来读。约书亚在那里当以色列人面前把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全体以色列人和他们的长老、长长以及审判官都站在月柜的两旁，在抬耶和华月柜的莫利未人支派的祭司面前，无论是寄居的或是本地人，一半面对基利心山，一半面对以巴路上，正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以前所吩咐的，好以为以色列民祝福。然后约书亚宣读律法上一切祝福和咒诅的话，全都照着约书上所写的一切，摩西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体会众和妇女、小孩以及他们中间来往寄居的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向他们宣读出来。好，第八章我不会逐一的去解释。OK， 但是我们看到第八章第一开始的时候，耶和华就告诉约书亚说，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带领所有有能力作战的人去埃城去，你在打这第二次的战争。然后耶和华说什么？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民、城市、土地都交在你手里了。Okay， 因为什么？他们把当中冒犯神的那一些当毁的物、冒犯神的都去掉了。然后我们跳去，然后在如果你继续去读第八章的时候，你看到他们就这样去打埃城的时候，有各样的技巧，最后他们就得胜了。在第八章结尾的时候，刚才我们所念的就是约书亚对所有的会众，包括小孩宣读上帝的 律法。就像我们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宣读上帝赐给我们的十诫， okay， 是我们应当谨守的， okay。 所以这边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感谢神，okay， 他是一个公义的神，对不对？毁约的他必将灾祸，okay， 但是他却又是一个怜悯信实守约的神，okay， 他要我们远离罪，在最终我们要回转过来，okay， 我们要面对什么？我们会面对上帝的愤怒，但是上帝的灾害愤怒下来的时候，是为要使我们回转过来。在这时候，我们回转的时候，我们必得着上帝的赐福，他必给我们那美好上帝的应许。就好像在罗马书第八章第35节到38、39节的时候，我念：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正如经上所记，为你们的缘故，我们终日面对死亡，人看我们像呆宰的羊，但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这世上就得胜有余了。好，第38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有能力的，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或是在任何别的被造之物，都不能与我们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好，从这个罗马书这边跟我们刚才所说的有什么关系呢？ Okay， 从罗马书这边，当我们谈到上帝的爱不能使我们，没有东西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的时候，我们得到的一个应许或者是凭据，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就算我们在最终我们在上帝的愤怒当中的时候，当我们悔改，上帝仍然的有着他的恩典，仍然着有着他的怜悯，好叫我们在经历过这些试炼，这些上帝的惩罚后，我们回到上帝面前。而我们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的不是说我们悔改，我们得到，我们悔改我们有什么样的功劳，乃是这都是上帝的恩典。 OK，到最后我要以这两个经文可以来做一个结束，好吗？ OK， 我们看到今天亚干犯罪，有可能你看到的是你的名字在上面，你犯罪， OK， 有可能你看到的是你的弟兄在罪恶当中， OK， 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在主里面我们劝诫，我们主里面我们彼此扶持。因为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我们一同来念：那领受我的命令并且遵守的，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父必定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当我们说我们爱上帝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告诉人我们爱上帝呢？我们怎么样的说我们真的是爱上帝呢？我们要领受上帝的命令，我们要遵行上帝所吩咐的，就是行上帝所喜悦的。好，从这一个约书亚最后的时候，第八章 okay， 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律法又再次的宣读在所有以色列人当中，包括成人小孩。 OK，我们来一同来念约翰一书2章14节。孩子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太初就存在的那一位。青年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强壮，神的道在你们心中， 你们也胜过了那恶者。不要爱世上和世上的东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原来世上一切，就如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于父，而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世上的私欲都要渐渐过去，但那遵行神旨意的却永远长，却存到永远。好，巴不得这成为我们今天我们带回去，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要遵行神的命令，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无论你是孩子们，无论你是父老们，无论你是青年们，都不要贪爱这个世界，好像亚干贪爱这个世界财物，过于爱上帝。因为这一切都会过去，这一切都会毁灭，这一切在永恒里面是没有价值的。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今天让我们在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看到亚干犯罪，我们也审查我们自己，我们看到主啊，你是那公义的主，你也是那怜悯的主。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有诡诈，我们心里面有罪的，我们常常胜不过的时候，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求恩求力量。主啊，你告诉我们，你让我们看见主你的荣耀远远大于这世上这一切，主你荣耀远远大于这世界上我们可求可想的一切。主啊，叫我们有一颗像你一样的眼光，叫我们看见任何的事的时候，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走的不是体贴我们的身体，我们要走的乃是体贴上帝的心意。主啊，我们心中我们有长久在罪中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主你使他们信你的力量刚强起来，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着主你大能的手，乃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你赦罪的宝血，好让他们从心里面知道他们完全没有办法，他们知道他们必靠着耶稣基督。当他们如此行的时候，主啊，你赐下你的怜悯，你必领他们这一生的脚步，好叫他们得见上帝你的面，好叫他们在这一生在地上的时候，他们享受主你赐下各样的平安。主啊，我们也为孩子们祷告，求主你让我们的孩子们从小都有一颗敬畏你的心，给他们一颗受教的心，也给父母有一颗敬畏你的心，好叫他们的孩子们成为他们孩子们的榜样，他们能够来到你面前，他们敬畏你，他们一生都不失脚，他们守约，他们永远在主你的家中，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把时间交回给